好，我们今天要读这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我们读这个第九章。好，我们就看到这个地图哈。好，我们这个之前呢，我们之前读到这个马可福音呢，是读到什么事迹呢？主耶稣那时候到了伯赛大，在那边医治了一个瞎子，对不对哈？医治了一个瞎子之后呢？后来他就往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该撒利亚菲利比是在北边啊，北边算是比较在那边有一座山，那个山脚下啊。然后在该撒利亚菲利比啊发生什么事情啊？在那个路上啊发生很重要的事情哈。第一个是彼得认耶稣为基督啊，那主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啊。好，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他宣告耶稣是基督。另外有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第一次他预言他要钉十字架，他要受害，这是他第一次明白的跟门徒们讲这件事情，所以这也是对门徒来说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消息。好，所以这个上次我们读到这里，那所以这里有提到两个很重要的启示。门徒在这个经过这个时候跟主耶稣已经大概快三年了，这时候得到这样的启示，一个是基督的启示，一个是十字架的启示，这是两个很重大的启示，都在这个地方发生。那今天我们来看到第九章第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好， OK， 这里面又提到另外一个启示，就是关于神的国度。他说你们在这当中有几个人还没有这个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就会看到神的国度大有能力的临到，不是每个人，那很多人是等到过世以后将来才会看到，但是他说有几个人会预先看到。那就隔了六天之后呢，耶稣就带着三个门徒彼得、雅各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这三个门徒是跟主耶稣最亲近的三个，他就带他们私底下上了一座高山。这高山在哪里？高山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再往北走就是一个黑门山，这很高大的一座山。那可是教会的传统过去的传统都说这座山是塔伯山，塔伯山在下面，在这个加利利海的西南边。塔伯山长什么样子？就像下面这张图，看起来像是一个馒头，这个是塔伯山。那这个塔伯山呢，是传统上被认为是主耶稣登山变相，就是当这个登山变相的地方。但是呢，它的位置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南边，根本是远离那个该撒利亚菲利比，因为刚才本来那几件事情都是发生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现在六天之后一下转到这个地方来，感觉上有点好像太冲突。那另外它的高度只有575公尺，所以严格说起来不算高山，不算高山，跟台北的附近的观音山差不多高了，稍微。然后而且当年这个山上有一座城堡，那所以如果主耶稣在那山上这个什么登山变相好像不太可能，人太多了，那它不像黑门山靠近该撒利亚菲利比，那边比较僻静而且适合退休。好，所以比较可能的是北边的这座叫做黑门山。黑门山，那这座黑门山是什么样子？就像这个图，它是这个山头在这儿，然后底下这个山脚下就是该撒利亚菲利比。那这座山就真的是高山了，2814公尺高，没有预算那么高，但是你看差不多也是蛮高的，那是以色列的最高山，山头呢经常是积雪的，那它春天呢会这个积雪就会融化，就会流到约旦河里。OK， 这个是所以非常有可能的，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呢是上了这座黑门山。到了黑门山之后怎么样呢？他说这个过了六天呢，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然后呢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主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什么叫做变了形象？样子改变了，样子改变了。那这个英文这个变了形象这个字是用叫做 transfigured 的哈 ，transfigured 的。什么叫做 transfigured 的啊 ？transfigured 你要翻成中文的话，可以用另外一个字啊来啊来代替，就是用叫做蜕变啊，蜕变。什么叫做蜕变了？蜕变就是像毛毛虫变成蝴蝶，这个叫蜕变，对不对啊？啊，所以一个是很整个本质，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啊。所以主耶稣在他们面前啊，是整个totally 啊，完全改变啊，完全改变。那所以改变之后呢，衣服也放光啊。好，那这个字啊，变了形象，这个 transfigured 啊。这个在圣经里面还出现过几个地方，还出现过几个地方。另外有一处是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也出现过这个字。那个地方是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变化这个字就是这个蜕变，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这个字原这段话原文是说，就是说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乃是要蜕变，你们要心意是要一直被更新，然后呢你们要蜕变，要蜕变。好，那这个地方这个变化跟上面的变化都是同一个字，但是上面的这个主耶稣这个变化它是身体改变，它整个身体改变。那下面这个他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呢，是我们里面这个人在改变，我们的观念在改变。他说啊，我们这个人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了，我们的整个观念思想啊，要被神来改变啊。那这个改变呢，是我们的魂在改变，对不对啊？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跟意志被神改变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蜕变啊，蜕变啊。那这个在我们身上，今天是一天一天在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是很重要、很宝贵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字另外一个地方出现呢，是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那个地方讲到说啊，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啊，这个地方是讲什么呢？讲到说我们每个人现在是好像敞着脸呢来看主啊，意思就是说啊，我们来亲近神啊，来亲近神，我们就是跟他好像是面对面相遇啊。那面对面相遇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改变啊，我们会蜕变，好像是我们是一面镜子啊，镜子。那主的形象呢，就照在我们里面啊，照在我们里面的结果呢，我们这个人就会越来越改变像主啊，就像有人说这两个人像是夫妻脸啊，老夫老妻啊，本来这个两个人还不太一样的，那个做了这个几十年之后啊，怎么越长得越来越像啊，越来越像。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彼此互相常常在那边讲话啦，好沟通啦，所以很多地方会彼此互相感染。我们跟主耶稣在一起也是一样，常常跟他在一起，我们这个人就会被改变，改变成为他的形象，荣上加荣。好，这个改变是哪一方面的改变啊？是身体的改变吗？倒不是，重要的是我们的魂的改变，跟刚才那个一样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理智各方面就被神改变了啊，会越来里面越来越像耶稣啊。OK， 所以这个是都是这个 transfigure 的这个字啊用在我们身上，都是讲到现在我们这个现阶段。在今世当中，我们这个人渐渐的被改变。但主耶稣那时候在山上呢，他是整个身体改变啊，身体改变。这个什么时候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啊？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啊。OK， 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身体也会跟着改变。那时候身体改变，就像是主耶稣那时候在那个山上啊，哇，一下子那个身体啊，整个改变一样，然后发出光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改变啊。那个时候啊，那个就是我们身体要得赎的日子了啊。OK， 好，所以当主耶稣啊给他们看这么一下子的时候，哦， 门徒吓一跳，哎，怎么回事啊？主耶稣是让他们看到国度啊，国度的荣耀。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国度就降临了嘛，哦，所以这时候他主耶稣让他们先看到这个国度的荣耀的光景啊。好，结果呢，他们看到主耶稣样子变了啊，变了之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事情发生？他说，忽然啊，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哦，这里有三个人出现啊，中间是耶稣啦，哦，右边这个可能是摩西啊，因为他手里拿了一根杖，对不对啊？圣经里面摩西有拿个杖，好像没有听到说以利亚有拿根杖的啊，所以应该是右边这个是摩西啦，左边这个是可能是以利亚啊。以利亚是穿着这个那个什么毛衣啊，所以左边这个是应该是以利亚啊。好，那摩西跟以利亚为什么这两个人出现了跟耶稣在一起？摩西跟以利亚是旧约里面的两个最伟大的人物啊。摩西是代表什么？代表律法啊，神的律法借着摩西颁布下来。以利亚是代表什么？以利亚是旧约里面可以说最伟大的一个先知啊。所以一个是代表律法，一个是代表先知。那律法跟先知是又是代表什么？律法跟先知就是代表旧约啊。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他们说根据旧约怎么说，没有，他们都说根据律法跟先知怎么说。好，律法跟先知怎么样怎么样，律法跟先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旧约。好，所以当摩西跟以利亚在那边出现的时候，就表示旧约的两个重要的人物出现。好，然后呢他们在干什么？跟耶稣说话。好，跟耶稣说话，他们来讲什么话呢？讲什么内容啊？今天天气不错啊，这里这个山上风光明媚。不是，他们不是讲这个啊。在另外一卷书上面有说，在这个路加福音啊第九章啊30到31节有说他们在讲什么啊。那里提到说啊，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啊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啊。原来他们在讲耶稣去世的事情啊，讲到他要什么，他要钉十字架为人啊人类而死的这件事情啊。他们不讲别的，讲这件事。你知道今天我们每天都有新闻出来，对不对？我有一段时间在有大概很蛮长的一段时间在报社上班啊，在报社工作。那时候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每天哈，第二天我们这个头条头版头条要放哪一条新闻啊，有时候在那边大家讨论啊，然后呢要找一条最重要的事情放在那个头版头条啊，然后呢再跟别的几家报纸比一下，看看我们的标题跟别的标题啊比较起来如何啊。好了，现在这三个人在那边要讨论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等于是怎么样，是宇宙之间啊最重要的一个头版头条。他们不是在那边讲今天天气怎么样，风光如何啊？最近台湾在福茂的这个抗议事件啊，如火如荼。他们不是在讲这个事情啊，他们在讲这个宇宙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头条新闻是什么？是神儿子的死。神儿子的死是宇宙间最重大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超过什么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啊，这件事情超过了这个什么什么311这个，或者是什么这个928大地震，或者是这个或者超过什么，哎呀，什么世界大战爆发，比这些事情都还更加的重大。因为这件事神儿子的死啊，神儿子的死这件事情在宇宙当中它的意义非凡啊。它有什么意义？第一个，因为神儿子的死，我们的罪就得着被赎罪，我们的罪就可以得以赦免啊。所以他的死是为世人来赎罪的。第二个，因着他的死，这个神跟人可以和好。那因着他的死呢，也显明了神的爱，神向人的爱。神儿子的死这件事情在人类还没有被创造之前啊，还没有被造之前，神就已经在他的心中已经计划好了。这是他给人类一个最大的礼物，把自己儿子的生命啊赐给人。 那他的儿子需要经过这个死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是他给人最大、最重大、最宝贵的一个礼物。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轻忽，轻忽的话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件事情显明了神的爱，我们要认识他的爱，他的死到底是什么意义。那同时呢，他的死也让我们可以跟他一同死，叫我们的这个罪身、犯罪的这个身体啊，可以灭绝，意思就是说失效，让他这个失去效用，这个我们跟他同死了。如今那个犯罪的这个生命啊，已经被定死了，所以他这个死有这么大的作用。还有呢，他的死呢也打破了撒旦的头，最后他的死也释放出神圣的生命，因为他的死就像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面死了，结果呢就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所以神的儿子的死啊，他包含了这许多重大的意义啊，还有他有这么许多这个伟大的功效。那这件事情是宇宙当中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啊，神已经预备了4000年，就是等着这一天的来到啊。然后因为这一天的来到，我们人类整个命运被扭转了，会改变了。我们现在可以成为神的孩子啊，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呢，神可以跟我们同住，都是因为神儿子的死，他把他自己儿子啊赐给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件事情是所有的先知、所有的历史历代人在那边等候要看见的。所以当摩西跟以利亚啊这时候出现的时候，跟耶稣不讲别的事情，就讲到这件事情，讲到耶稣要过世的事情啊。那这个彼得啊，看到这三个站在一起啊，他就兴奋得不得了啊，兴奋不得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看神给他们启示啊，让他知道说，哦，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中间那位呢，虽然样子已经变了，他知道是耶稣，他就说啊，拉比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可以搭三座棚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的意思就是说，哇，他觉得在这里啊，真的是好像在天堂一样啊，那大家就住下来吧啊。我搭三座棚，大家就可以在这边慢慢的聊天，慢慢的讲话，可以住在这里，我们就不要下山了，好像这个意思，对不对？那其实呢，他是不晓得该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所以彼得一方面他也是这个人很爱说话的，他这个时候呢觉得好像不说话不太对，所以没有话就找话说，就说好了，那我们就搭三个棚好了，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快快乐乐的这个一直待在这里啊。就这时候呢，突然有一朵云彩来呢遮盖了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谁在说话？
父神。
天父在说话，对不对啊？天父说话说，这是我的爱子，讲到谁？耶稣，对不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能怎么样？要听他啊，要听他啊。结果呢这个云彩把他们遮盖了啊，然后呢接下来门徒就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啊。一下子没有其他人，两个人都不见了啊。所以天父在这边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是怎么样啊，你不要把耶稣啊跟另外其他的这些世界上的伟人相提并论啊，因为彼得说啊要做三座棚啊，一个人一座棚啊，这个公平对待。天父说不是啊，不是，你们只要听我的爱子啊，你们要听他啊。以前神借着摩西，借着以利亚啊，向这个世人说话，现在神差遣他自己的爱子来了，今天我们要听神的儿子对我们说话啊，所以只要听他啊。所以当后来他们这个眼睛被打开一看，哦，不见一人啊，只见耶稣啊，哦，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常常引用这句话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啊，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人，如果我们去看人的话呢，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多都会有缺陷啊，都有弱点，有些问题。如果我们老是看人的话呢，许多时候会让我们失望，对不对啊？ 再伟大的人还是会让我们失望，但是你只要看着耶稣，那就不会失望。所以让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的焦点都是看在神的身上。我那个这个贤姐以前她妈妈就我的岳母了，那时候她信主了，她这个人是世界上这个人情世故看了很多，所以她这个对人性很多了解。那那时候虽然刚信主了，她到教会里面待了一阵子了，她就有一个体认了。她说啊，你每次去教会呢，就是闭着眼睛走进去，然后呢闭着眼睛走出来，你在里面呢什么都不要看，只要看神就好了，只要看耶稣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呢有太多的这个缺陷跟软弱了，我们看了之后会失望，甚至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呢跌倒。然后他再说，你就要看神就好了。虽然那时候他刚出信了，但是这个话跟这句话跟这边的马可福音9章8节好像是有一点相通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啊。神在这边就是要启示这几个门徒啊，知道说只有耶稣是唯一的啊，唯一的。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他的身上这其他世界上神会用其他的人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的眼目还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啊。好了，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到了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到了这个黑门山啊，神给他们几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啊。有四个大的启示在这个地方啊，一个是基督的启示。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神说这个主耶稣说这个是天父启示他的，所以基督在这个地方啊被明确的启示出来。第二个是关于教会的启示，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教会啊，是在这个地方啊。但在这个地方他最很清楚的提到教会，但不在马可福音啊，是在马太福音。那这个地方提到什么呢？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在这个地方他讲到，他提到教会啊，教会，然后呢也提到关于十字架的启示啊。这个地方那个马可福音有提到，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这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提到他会被杀啊，会而且会复活。同时呢，在这地方也有国度的启示，在他们面前呢变得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个是，所以这个四个大的启示呢，都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到黑门山的这个路上啊，这个启示给门徒的。那这个是四个很重要的点。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启示给他呢？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启示给他们呢？因为这时候主耶稣已经差不多快要准备要往耶路撒冷去了，所以这个事已经主耶稣在地上传道了，已经到了尾声了。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把这些启示给那些门徒，那门徒刚开始，有的人刚开始信主啊，你跟他讲十字架，要背十字架，他没办法接受了。你刚开始只能跟他说啊，信耶稣很好，主耶稣啊照顾你的一生，然后有平安，有喜乐啊。刚开始人小 baby 只能听这个啊，但是当一阵子之后啊，你就要跟他讲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了，这个是干粮啊，干粮。然后，但是这个是我们真正长进的秘诀。所以，当门徒到这个时候啊，主耶稣已经开始预备他们的心，要接受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啊。然后，关于这个教会跟国度，这也都是这个时候才启示给他们的啊。那所以，这个四个启示啊，在马太福音里面都有提到啊。马可跟路加呢？是除了这个教会的启示之外，另外那三个启示都有提到的啊，都在这个地方啊。OK，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从山上荣耀的这个同在啊，这时候下山了啊。下山的时候呢，耶稣就嘱咐他们说啊，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啊。这个时候还不是时候啊。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说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对啊，主耶稣为什么要说他从死里复活？他们这个不在他们的观念跟脑海里面啊。耶稣怎么要从死里复活呢？所以这时候他们就问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在犹太人的这个教导里面，其实在旧约里面有这样教导，就是当弥赛亚要来之前呢，神会先差遣先知以利亚先来啊，以利亚先来。那 这个以利亚来，他会复兴万事啊。那但是主耶稣讲到说他会从死里复活，那门徒就在开始在想什么死里复活，是想说不是弥赛亚要来之前会先有个以利亚吗？那这个以利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文士讲的这个是对的。以利亚是谁啊？以利亚就是刚才不是说他们有看到摩西跟以利亚吗？好了，那想说，是不是刚才那个以利亚出现就算啊？不是啊，这个以利亚是那个就是让火降临下来那先知啊。主耶稣说啊，以利亚固然来，先来啊，要复兴万事啊。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啊，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愿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哎 ，OK， 这个以利亚。以利亚来不是指的刚才那个登山在山上那个来一下，不是。他说以利亚是真正他要来复兴万事，但他已经来过了。是谁啊？就是这个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是那个圣经里面所预言要来的这位以利亚啊。但是圣经上里面有指着人子啊，就是指着基督说，基督来会先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啊。好，那一样，这个以利亚其实他来的时候啊，也是受到人的那个苦待啊。正如经上所指责他的话，圣经上有指责以利亚受到什么样的苦待吗？有啊，他被亚哈王跟耶洗别迫害。啊，耶洗别是亚哈王的这个皇后啊，他被这两个这对这个夫妻啊迫害。施洗约翰被谁迫害啊？被希律王跟他的妻子叫希罗底迫害，对不对？跟这个以利亚有点类似，对不对？都被一个王跟一个后迫害哈。施洗约翰甚至死在希罗底的手下哈。那这个耶洗别也威胁说，如果你明天哈我不让你的脑袋落地的话哈，这个因为我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哈。所以这个耶洗别也是威胁要害以利亚的命哈。好，所以施洗约翰就像以利亚一样，很多地方非常类似。好，那他说啊，施洗约翰是已经来了，人愿意待他，将来人也会愿意的待人子啊。好 ，OK， 所以这个是主耶稣给他们一些教导。接着啊，耶稣到了门徒那里，到了山下了到了山下因为他带着那三个门徒上山，现在其他的门徒在山下他看到有许多人就围着他们围着这些门徒，又有文士跟和他们辩论。众人一看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呢？你看到底下呢，好像这个吵吵闹闹的山下吵吵闹闹的，哇，这样就不知道在干什么还在互相辩论那结果他们一看到耶稣呢，都甚稀奇，好像是非常兴奋，就是本来他们在吵架一看到耶稣出现了，救经来到了他们非常非常高兴怎么是正在讲到耶稣就到了大概是这个原因然后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干什么好，所以现在他们面对另外一个这个面对一个挑战面对一个挑战，本来在山上好的不得了那现在呢，山下呢需要把这个什么这里有一个小孩子被鬼附他们需要对付这件事情。有一首诗歌叫做什么？进入幔内，出到营外怎么唱啊？
进入幔内，瞻仰荣耀基督，出到营外，跟随卑微耶稣。
好 ，OK， 这个叫做。进到幔内，出到营外，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先进到幔内，跟主耶稣在一起享受在至圣所里面在那边瞻仰他的荣美与他享受他的同在就像是他们在山上一样。彼得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在这里真好，他巴不得在这里永永远远下去但是不是，神还是要他们从幔内 要出到营外出到营外要干什么呢？跟随卑微的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们现在一样，他们从这个山上下来他们就面对 生活当中啊一个现实的考验啊。这里有一个孩子啊，还被鬼附了啊。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就回答说：“夫子啊，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到哪里啊，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了。我请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哦”哦 ，OK， 所以这里有一个爸爸呢，他就是因为孩子啊被鬼附啊，而且是被哑巴鬼附，所以被附的时候啊，从小这个鬼附的时候他就没办法说话哦。然后呢，他就请这个门徒来赶鬼啊，结果门徒赶不出去啊、哦，赶不出去啊，而且这个鬼会捉弄他，这个让他这个还会自己伤害自己啊。结果主耶稣的反应说什么？他说：“哎，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啊、哦，主耶稣这时候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感慨啊？不信的时代，那他是指谁啊？谁不信？那主耶稣这么生气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前后文，我们会发现这其实里面好几个很多人都不信啊。第一个门徒不信啊，门徒因为信心不够，所以鬼赶不出去啊。第二个那个孩子的爸爸信心也不够啊，信心也不够，所以呢，这个。还问说主耶稣，如果你有办法的话，请你这个你就帮点忙吧，这样啊、哦。实际上，所以赶鬼的人信心不够，这个被赶的这个家属啊、哦，信心也不够，所以主耶稣就说不信的世代啊、哦，我到你们这里还要到几时呢？这个主耶稣在这边已经传道三年了啊、哦，差不多将近三年，这个门徒也快要毕业了。啊，到了毕业前夕还这个样子哦，主耶稣是说，哎，蛮失望的啊、哦。然后呢，耶稣问他的父亲说啊，他得这个病有多少日子了啊？就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您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啊、哦。啊，所以他是从小就这样子了，那。所以他说如果你能够做什么就帮助我们吧、哦、然后主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你若能啊，我们中文圣经是怎么翻译啊，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哦。可是你若能信啊，这个信是后来加上去的，本来没有这个字啊、哦，应该是说你若能啊、哦，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哦。主耶稣是说你怎么说我能，我如果能的话怎么样呢，什么你若能，这什么话啊，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英文是说 everything is possible for him who believes 啊，对于那些相信的人来讲啊，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啊，每一件事情都是可能的啊。那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啊，英文是说 I do believe 啊， help me overcome my unbelief， 然后我说啊，我相信，但是求你帮助我能够克服我的不信啊，我们里面有时候信心是不足啊，但是呢神可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因为信心从神来的嘛，所以这个父亲的祷告也是蛮好的，主啊，我信不足，但是你要加添我的信心，让我有充沛的信心啊。好，所以主耶稣呢就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巫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里头出去，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啊，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去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啊。我知道有的人赶鬼啊，赶鬼有时候那个鬼啊厉害到一个地步啊，这个出去的时候会把这个鬼附人给他弄死啊。所以那个赶鬼还是有一些技巧啊，不准那个鬼啊伤害这个人啊。那这个鬼出去的时候呢，哇，让那个孩子啊这个抽风啊，那后来就是好像真的好像死了一样啊。结果后来主耶稣就拉着他的手哦，就把他扶起来，他就站起来了啊，没事，感谢主啊。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进了屋子啊，门徒就暗暗的问他说啊，我们为什么不能赶他出去呢？门徒不好意思当众问，就是到房子里面。 私底下，哎，主啊，为什么我们赶不出去呢？主耶稣说，非用祷告啊，还有呢，有的古卷叫他们禁食，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去啊。这类的鬼要把他赶出去啊。主耶稣其实有赐给门徒有权柄啊，你们吩咐鬼出去，他就出去了。但是有的鬼比较厉害，然后你还要加上祷告啊，还要跟神祷告，然后还有禁食啊，禁食。所以那个有人常常进食啊，进食之后他发现这个灵里面的能力特别大啊、哦，所以在台湾那个祷告山啊，那时候那个祷告山有一个那个到那边去聚会，他们都要到你进食祷告啊，进食祷告，然后他那时候教导祷告的有一个一个秘诀，他说祷告就像是什么那个你一个水坝啊。哦，经过禁食之后啊，好像你会把那个一些很多的这个水啊，这个储存起来，把那个能量储存起来。当到你那要用的时候啊，那个力量是超过以往的，非常非常浩大。所以主耶稣说啊，像这种鬼啊，还要加上禁食才能够出去啊。好，这个是主耶稣对于他们的这个教导啊。那完了之后啊，他们就离开那个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家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之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啊。那离开那个地方啊，哎，为什么这个不愿意人家知道呢？中文看不太出来，像英文呢、啊，英文的翻译我觉得蛮不错的。NIV 怎么翻译啊 ？NIV 说 ，Jesus did not want anyone to know where they were 啊。耶稣不愿意他们人家知道他们在哪里啊、哦？为什么呢 ？Because he was teaching his disciples 啊、哦，因为他正在教导他的门徒。所以呢，主耶稣为什么不愿意人家知道呢？因为那时候他的重点就是在教导这个门徒啊、哦，关起门来教导这个门徒啊、哦，这时候不是要在外面这个宣传的时候啊、哦，所以他就从该撒利亚菲利比就往南边走了啊。哦，回到加利利啊，到加利利海，到了加百农这个地方啊，那他们就来到加百农了啊。然后在耶稣在屋里就问门徒说啊，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呢？门徒就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讨论什么呢？彼此是争论谁为大啊？OK， 所以这个是门徒心里面很在乎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呢，谁会最大啊？主耶稣一问他，不好意思回答。你看右边这个图啊，这每个人右边这些人看起来都是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对不对啊？主耶稣那时候主耶稣就坐下来了，叫十二个门徒过来说，若有人愿意做你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啊。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啊。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他在神国度里面，大的跟小的观念跟这地上是完全相反，完全倒过来的。他是说这个，谁做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的，这个人在神的国度里面反而是最大的。然后接待那个小孩子就是接待主啊、哦、，OK， 接下来他就讲了一段话啊、哦，这段话是插进来的。约翰就对耶稣说，约翰这个是也是火爆脾气的啊、哦，他说夫子啊，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啊、哦。英文我觉得写的比较好了 ，because he was not one of us 啊、哦。他们呢，他不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啊、哦，所以呢，我们就禁止他们，禁止他，不准他啊、哦，这个在奉主的名赶鬼啊、哦，好像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得到我们的授权，怎么可以在那边奉主的名赶鬼呢啊、哦？耶稣说啊，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回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啊、哦。主耶稣说不要为难他啊、哦。好，那因为没有人这时候了、啊。奉我的名赶鬼，到下一刻呢，却会来说我的不是啊。好，所以这些人主说，虽然他没有跟你们在一起啊，还是让他没有关系啊。那这一段话是插进来的啊，这就是38节到40节是插进来一段话啊。41节呢开始啊， 是连着前面的三十七节，不然的话你就觉得哎有点怪怪的哈。下一节这个四十一节呢，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OK， 所以这个是连着前面，因为主耶稣前面说啊，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啊。那所以呢，凡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给你们一杯水的呢，这个人会得赏赐啊。OK， 所以意思就是说啊，你不要轻看这个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你们因着主的名接待他，就是接待主。那有人呢接待你们，就是接待主啊。然后反过来讲，如果有人让一个这样一个小子跌倒的呢，那还不如把他用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哦。大磨石，什么是大磨石呢？我们看下面这个图啊，这个是小磨石啊。小磨石就是说，你就用手在那边磨这些麦子啦什么的哈，用手磨。这上面它下面一块大的石头，下面一块石头了哈，上面一块石头，那上面那个磨石，这个叫做小磨石啊。这个是人用手在那边磨的啊。他们都是把那个麦子啊，那个倒在中间那个洞洞里面去，然后摸摸摸，都是说后面那个粉会从旁边下面那边流出来啊。那这个是大磨石，下一个图这个大磨石，大磨石是什么？不是人在那边用的，是驴子在那边拉的啊。这个叫大磨石啊，大磨石很大的啊，小磨石人还拿得起来，大磨石你几乎拿不动啊。这个是大磨石啊，大磨石这个也是啊。然后下面这张图，这个也是大磨石啊，大磨石是这个动物来拉的啊。所以主耶稣说啊，凡使这个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用大磨石啊拴在他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啊。OK， 像右边这个图一样啊，就把它丢在海里去啊。所以这个让人跌倒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他说啊，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啊。那假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假若你有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睛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主耶稣是真的叫人把这个手砍下来吗？脚砍下来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有这样的精神在啊。那他说在那里啊，这个地狱里面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来腌个人啊。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啊。先讲最后面这个好了，盐怎么会失了味呢啊？盐失了，因为当时的那个盐啊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盐都是粉状的，对不对啊？那时候他们的那个盐是块状的，是叫岩石的那个盐啊，岩啊。那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块这个石头啊，还像石头来盐。那他们吃饭的时候呢，就这边吃一吃，然后这边舔一舔啊，舔一下这个盐，然后再吃啊。然后吃完之后呢，这个盐用剩的，就是把它放回厨房去啊，每个人一个啊。下一次吃饭的时候再把自己的盐块拿出来啊，再舔一舔，舔到最后啊，舔到最后那个盐就会没有味道，为什么？里面是石头啊，它那个盐分是包裹在这个石头的表面啊，舔到后来没有味道，没有味道就把它丢掉啊，所以他这个讲说是盐失了味啊，就是这个回事，到最后就把它丢到外面啊，践踏了。好，所以他说我们基督徒身上应该要有盐的这个味道，你要。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你是基督徒啊，看不出来哦。这个就是盐失了味，就这样子啊。要盐要有味道的啊。那盐的这个味道呢，是可以调味啊，让人和睦啊。那同时也可以防腐啊。好，那这前面有讲到说了，那什么肢体啊，这个手啦、脚啦，让我们犯罪，眼睛让我们犯罪，就把它砍下来啊，挖出来。那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其实这个保罗他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啊。保罗他是怎么样？保罗他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然后很有才华啊。但是呢，他自己得到很大的启示，但是为了 怕这个启示太大，让他骄傲，神就在他身上给他一个苦难，给他一根刺啊。在圣经里面呢、啊，他这么说，那个哥林多后书啊，他说啊，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就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啊。为这次，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我们这个人，我们当然很喜欢我们这个人很健全，对不对？两只手两只脚，眼睛都很好，然后一切都很好，对不对？但是呢，他说如果这些东西让我们犯罪的话，我宁可丧失它。如果我的能力让我这个人去爱世界不爱主，主啊，我宁可我不要这样的一个能力。保罗他如果说，主啊，如果你给我一个很健康的身体多好，不要有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软弱，一根刺在那个地方。但如果因为我身体没有这个软弱，结果这个人反而就骄傲了，主啊，那我宁可我身上带着这样的一个软弱，我宁可少了一个肢体，但是不要让这个肢体让我犯罪。所以神有时候你就讲，哎呀，主啊，那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家庭，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生，总是会有一些麻烦，有一些苦难。为什么呢？神加给我们身上的一根刺，不让我们犯罪，不让我们骄傲啊。那个在旧约有一首诗篇啊，那时候他说那个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啊，那这个是可能是当时在圣殿里面弹琴在那边敬拜神的那些利未人啊，那到了那个外邦的时候，人家就说，哎呀，你给我们弹一个喜安的歌吧啊。那他怎么说啊？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喜安就哭了，成为亡国奴啊。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喜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他说如果我们他说如果他没有爱主超过一切啊，没有看神的这个居所超过一切的话，他说他宁可他不要有这些才华。他本来是很好的一个音乐家，他说我宁可我这些能力都丧失掉。这个意义跟刚才那个意义差不多，对不对？我宁可我这个人丧失掉一些东西，但是呢，让我这个心更加爱主。有人是瞎眼的，那有人是耳聋的，但是他们信主，他们会说，有的人信主之后，他说我宁可继续耳聋，不要听见这世界的声音啊，我宁可外面的眼睛继续瞎的，但是让我里面可以好好的来看神啊，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五光十色太多了，有的时候我们眼睛不是那么好，反而让我们省去很多的试探，对不对啊？所以，OK。神加在我们身上的一些限制呢，我们也为这感谢赞美神啊，不让我们犯罪啊。好，所以主耶稣这里说了，让我们知道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啊，不要说哦，我这个人巴不得啊，这个一切都很完美啊，然后我能够更多的能够实现自我，发挥自我。他说，如果这个让你犯罪的话，我祷告宁可神把你这样的一个能力拿掉啊。